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进到了这个马窦福音的第十七章啊，马窦所写的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我们上次已经开始了，过了一些文字上的一些基本的介绍，我们直接进到这个内容里面。我们先看这个第一到第三节哈，在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哈。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好，那么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对方福音都有写，最早应该是马古的版本嘛。马古在这个第九章的第二节开始，马古那一样的时间上面也是六天后啊。那个六天后什么意思？就要一个参考点嘛，参考点他没有写啊。我们从文字上直接看，应该是耶稣在腓立伯的凯撒勒雅。那个故事问门徒们说，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啊？然后呢，第一次的苦难预言，那个之后算六天，当然是一个可以想的一个方，不过那可能有点太勉强，这边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我想不必太在意了。那路加是写八天后，那也没什么关系了，对不对啊？那这是马古六天，然后马窦就直接的接下来了。不过我们讲过六天以后的话，可能可以说第七天，那就有点那个圆满的意思啊。那其实就在山上，天耶稣展现他的天主性的容貌，当然也可以有连结，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高山呢，梅瑟啊，厄里亚啊。我们知道梅瑟跟厄里亚都曾经跟天主在山上见过面嘛，我谈过话，或知道看过天主的背影，对不对？那梅瑟呢，在西乃山，这个厄里亚在何勒布山，我们今天会说是同一座山，这名字在不同的年代写作不一样而已，对不对？好，那这个大概是一个连结，就是神性的显现，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准备啊。就在写这个故事的人，他们应该有一个特别的根据，是有三个门徒至少可以流传下来，曾经跟耶稣一起经历过一个特别的事件。那故事的构成当然是作者要写的，可以从这一个他们前辈在讲故事中，他们可以写。那他们写的故事当然就又运用一些旧约里面所能够描写这个神性显现的材料或那个类型。当然第一个我们当然看的是什么？是天主在山上显现给梅瑟，跟显现给厄里亚。当然最主要是显现给梅瑟了啊。在我们在出谷记的二十四章就看见了出谷记。那么二十四章十六节说，上主的荣耀啊停在西乃山上，云彩呢遮盖着山，共六天之久。六天，第七天就开始要亚威了啊，对啊，你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写。好，所以在这个当时呢，在出谷记里面呢，我们知道还有亚郎、纳达布、阿毗胡，还有七十位长老就陪着梅瑟一起。这边是耶稣有三个门徒陪着。当时呢，在出谷记二十四章说这些人呢、啊，这些人亚郎啊、梅瑟啊、那个纳达布啊、阿毗胡怎么样？他们看见天主还是能吃能喝。那么这三个人也是一样啊，跟着耶稣上了山，也跟着耶稣下了山啊。就很可能这个出谷记二十四章那个故事，就那个故事的描述的方式，那个写作的方式、那个格式啊，可能被新约的作者们就套用在要讲耶稣的故事。你说有一个故事的核心是怎么样表达出来？用了一个过去的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框架或者是一个类型这样子。好，那现在就是简单说，把古老的天主跟人来往、天主显现的故事怎么样，现在披上了基督信仰的外衣啊，变成一个基督徒在初期教会里面流传下来给我们的故事，变成耶稣在三个门徒面前改变容貌或者我们说显现的故事。好，那么在世上的人性的这个耶稣现在呢上了山，在天主的光耀中显现啊。那么他不仅衣服洁白如光，我们读到那个马古的写法啊，在第九章的 第三节说，耶稣改变容貌说衣服发光那样洁白，没有一个漂布在世上能漂得像这个人那么白，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在这一个马窦呢，他第二节哈，第十七章第二节说他的衣服洁白如光，然后前面呢说他在门徒面前变了容貌，他容貌发光如太阳，他的脸就是光啊，这是马窦，这马古没有，这马窦他的加进去的。当时谈的可能在马古的写法里面更像是一个显现的故事啊，一个神性的显现，一光。好，那么现在呢还有两位出现了，梅瑟跟厄里亚嘛。当然我们知道传统上把梅瑟就了解成这个先知的代表，法律代表，厄里亚是先知代表，当然是可以是一个理解的方式，就是在另外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就是梅瑟跟厄里亚他们在历史里面一直在期待着啊，整个犹太人都在期待着天主的显现，天主子的来临，墨西亚嘛。那现在呢，他们就是像代表他们来看，来看那一些哈，就是他们过去想看啊看不到的，想听又听不到的，就他就是参与跟分享这一个神性的显现。当然也可以说，他们也成了一个耶稣的见证啊，见证。那在路加就写得更直白的说，他们谈话就谈的内容都讲，那么他们谈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去世。就当然是其实是在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是出谷啊。但还是回到这一个这个字，我们这中文圣经翻成去世啊，那原文是 exodus， 就出谷的意思，在路加的版本里面，当就连接到这个他们离开埃及的故事，这在以前写的。但这边在马窦跟马尔谷版本没有写，没有讲他们谈话的内容啊，只说在谈论啊，谈什么东西就没有写出来。好，那第四节伯多禄开口了。他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马尔谷的第七节哈，第九章第七节，云中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所以马窦多了一个我所喜悦的，我当这爱喜悦，这比较是来自伊莎雅的连结。好，回到马窦第十七章第六节，门徒们听了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遂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好，这边还是蛮有这个马窦福音的特色，只有伯多禄有一点反应啊，要搭三个帐篷，大概这个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他惊艳到神性的显现啊，他有那个幸福感啊，那个满足的感受，他就这个是毫不掩饰讲出来了，我们搭三个帐篷啊，你看还是忘我的想法啊，为梅瑟，为厄利亚，为这个耶稣嘛，对不对？忘了他们三个门的自己了啊，他们站在外面怎么样？烧饭给他们吃嘛，就你可以看见这个看到那个神的显现的开心的啊，就完全就忘了我当时。好，那三个帐篷当然是想到那个帐篷节的传统嘛，就是整个犹太社会就有一个思想的。我们知道帐篷节本来是个农民的节日，收获的节日，大概在秋天的，大概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太阳历当然是十月左右啊，那么。在犹太历就是七月十五号啊，然后这个帐篷节他们是收获，然后呢，但在犹太的传统，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是在路上是住帐篷的，啊，帐篷围绕着一个中间一个会幕，会幕里面有的是什么？是约柜，约柜里面有这个天主的最根本的权杖啊，华天主之眼嘛，对不对？就在犹太社会里面，在后来放到后面的先知书就已经讲了，到末世了。末世性的墨西亚来的时候呢，那个气氛，大家一起在天主前欢庆帐篷节。那帐篷当时最后他们进到圣地，进到那个福地，他们就胜利了，开始各地的居处嘛，对不对？那这个是在撒加利亚十四章第十六节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到时候啊，凡是曾经来进攻耶路撒冷的民族中尚存的人啊，有人打耶路撒冷。还觉得他们会怎么样？每年上来朝拜君王，哪个君王呢？万军的上主。 怎么做呢？举行帐篷节啊，就到那个节日，就感觉是当墨西亚来了啊，他会打败一切啊。那这些人曾经攻打耶路撒冷，现在完全被墨西亚打败，有些人还活着的话，他们也会怎么样归顺的，也会相信这真正的天主的君王啊，这万军的上主的君来，他们在那边要庆祝帐篷节，那庆祝天主的胜利。所以帐篷节是一个在犹太社会非常深的，那么这边也你可以连接到在当时犹太人在罗马的这个掌控之下，那么在伯多禄跟门徒们，他们当时他们对耶稣这个墨西亚概念应该还是相当传统性的，还认为是会君王型的啊，这个时候不得了啊，这个样的一个胜利快出现，讲这个话。好，那么当然这边就伯多禄讲话的时候呢，怎么样，就天主就显现啊。那这边你注意到这个是啊，突然间他还说话的时候呢，有一片光亮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啊。那我们注意到马窦把一句马古的话给删掉了啊。马古第九章第五节是一样的，建搭三个帐篷。第六节呢，作者说话了，说他伯多禄原不知道该去什么，他们吓呆了啊！你可以说胡言乱语嘛，对不对？吓呆了，对不对啊？可这边你看见啊，这话就删掉了，没有不见了。其实我比较喜欢懂的，在马古的第九章第六节啊，我比较想懂的。当然你可以说吓呆了嘛，那吓呆了时你就讲话，你可以说胡言乱语。那也可能就是讲出你们一生的渴望啊，就是特别讲回到我刚才跟各位介绍那个帐篷节的传统，我觉得很自然就讲了，这也可能我比较喜欢就是比较一个积极的一个诠释的方式了。当你直接讲这么吓呆了，就乱讲话了，怎么那也是一个可能性，对不对？但是不论如何啊，这些在字面上还是有点消极的这个字眼啊，在马窦就拿掉了。所以马窦对门徒是比较宽大的，你看马窦的作品里面，他的门徒们是比较能够明白耶稣，至少呢不是那么的好像在马古的批评的那么强啊。好，那么伯多禄讲话呢以后是天主的显现啊，这时候出现什么光耀的云彩啊，云中有声音啊，都是这个天主显现的记号。其实在我们旧约里面的西奈山事件，这些因素都有的嘛。那云中或天上的声音，我们在耶稣受洗时就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写法。好，那么这个声音有一个非常浓厚的提醒，说你们要听从他啊，要听从这一位。那我们当然想起这个生命记里面梅瑟最后的遗言啊，生命记18章15节啊，梅瑟说，他说上主你的天主要从你中间由你的兄弟中为你，这个你都是以色列民族啊，为你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而你们应该听从他啊，就很清楚，这个是古老的梅瑟的预言啊，在天主说的啊，天主会在历史里面兴起一位说跟梅瑟一样，其实我们说比梅瑟还要大的了，那讲一个大的先知啊。那这个是听从，那我跟各位讲过好多次了，在希伯来文里面啊，他们就是听，就是听而已，那从是我们的翻译，这么里面听就是一定包含那个从这个字。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在云彩在声音当中呢，天主就显现，当然证明要证实现在这一位改变容貌的这一位是谁，说这是我的爱子，他是什么天主的爱子，当然就什么证明了耶稣的身份，至少启示给在文字当中在故事里面生了三个门徒。当然我们这透过写作就给一切读者了，那我们都相信啊，现在这一位呢是天主的爱子。那么当然就像他们说怎么样，这就是上主由你们弟兄中要兴起的那一位啊，可以说就这告诉他们，就是你们所记得的梅瑟在生命记里面所讲的话，现在怎么样，现在你们该听从他。好，那么在旷野中的那个约柜在走的时候啊，在老百姓抬的时候，在会幕里面，那么什么时候走呢？当会幕上的云彩升起时，对不对？云彩落下来，他们就安定不动啊。这云彩当然让我们想起这个，我们这边的云彩想起那个在旷野中那一个引导、保护、 以色列子民的那个云彩，还遮甚至于可以大到什么遮盖整个西奈山、哦、不得了的东西。好，这边云彩呢还是怎么还是有光的、啊、光亮的云彩、啊、当然这个光 也另外一个方式可能表现这一个耶稣的容貌、啊、改变容貌的耶稣、啊、那这一切重点是谈的是天主的临在、啊、或 神性的临在，神性的一个，那我们说，所以我们会一般会说耶稣显容，显容嘛，当然是一个理解的方法，是非常好的理解方法。但是我总觉得说，字面上它只有改变容貌而已，字面上。好，那么这个云彩呢，就遮盖了在场的人，包含什么耶稣跟三个门徒。啊，当然我们跟各位说过了，这边就是也显示什么，在西乃山上这个天主的救援，就以这几个人当代表，就给予每一个人的身上啊。那我们当然知道，在更大的脉络当中，我们也可以去想啊，这也是要提醒门徒们，提醒门徒们听他，听他什么呢？耶稣在这个上山之前，刚刚讲过苦难预言嘛，对不对？他下山之后就讲第二次。所以大家就听他的啊，听他的包含在，所以那这个是一个很强的提醒啊。以后耶稣讲的话跟以前讲的话要好好的听，叫门徒们认真的听这一个苦难的预言。所以借着改变容貌，借着这个显现，他也是希望门徒们能够有勇气啊，能够仔细的听那个苦难的预言。那我们真的要说实在没有成功了。门徒们就是很辛苦，那也不要笑话他们。我们今天就是已经在复活之后还是不成功了，对不对？所以不用去笑话他们。不，这个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可以知道是非常困难跟神来往的这个是经验嘛，是不容易的。好，那门徒们的回应怎么样？是聆听嘛？他们怎么样？就俯伏在地，俯伏在地当然是怕，当然是怕啊。那么前面这个马果，我们说了马果怎么样，还讲伯多禄时都吓呆了嘛，对不对？啊，这边也是一样，门徒们第六节说俯伏在地非常害怕，听见了这个神的声音，他们就俯伏在地害怕。那这个害怕你可以讲是单纯的恐惧，不过在圣经里面当然讲敬畏了啊，就是敬畏天主，这是一个神性的一个敬畏。这样子好，那么面对天主是最根本的反应啊，特别是我们这在整个的旧约的传统里面，是碰到了神，那么人就会发现自己不堪当，或者说人就看见了自己的罪啊，那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啊、碰接近神圣的反应啊。好，那么现在怎么样？是他们该有的是什么？除了敬畏以外呢，俯伏在地就朝拜嘛，然后聆听，所以是服从跟朝拜的表达。好，那么在门徒们呢，因为这个面对这个改变容貌的耶稣，面对这个云彩，面对他们所听到的声音啊，他们正在害怕的时候呢，耶稣呢又回到了原样了，回到他们当初上山的样子啊。耶稣怎么样上来，怎么样抚摸他们，说不要怕啊，不要怕。所以现在怎么？耶稣回到他们本来门徒们本来认识的耶稣的样貌，用本来的声音啊，所以他重新以什么世上的方式来亲近他们啊，消除他们现在的恐惧或者是敬畏吧啊。那你可以想，这个经验当然会让门徒们印象深刻嘛啊，他们还是会问嘛，这个人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是不是这么快就进到说相信他是天主？我们当然读下去，我们知道并没有，啊，没那么简单啊，还需要慢慢的继续的学习。不到耶稣的事件结束，大概都是没办法的。好，然后呢，第八节说，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任谁就是指那个梅瑟跟厄利亚啊，只有耶稣独自一人啊。然后呢，他们从山上下来。上了山要下山的啊！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告诉，不要把所见的告诉任何人。”所以现在呢，耶稣回到门徒们所熟悉的样子啊，然后呢，他们也怎么样开始改看耶稣了啊？看一看啊，厄利亚没事，看不见了，只看到耶稣啊，所以这个神性的显现不见了。 来自于天上的显现的因素啊都不见了啊，云彩、声音、厄里亚、梅瑟都不见了啊，现在只有这个耶稣。这时刻呢，耶稣给他们一个命令，说在人子复活起来以前，不要把刚才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大概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方就是，你讲的别人也不信，或者讲的别人也不会理解啊，或者说他们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别的误解啊，以为现在呢神真的要出手帮他们打仗了，各种可能性你可以想象。所以提醒他们啊，不要急啊，这是暗示怎么样？真正至少耶稣的整个生命啊，他的神性的这个奥秘啊，必须在经过了死亡跟复活事件之后，人才能够明白这个启示，否则或者是不明白，或者是错误的明白。所以提醒门徒们怎么样，也提醒我们读者们要想起来了，就是耶稣的苦难的预言，其实我们前面就读过的嘛，第一个预言它本来就跟复活连接在一起啊，其实我们就是平常没办法这个话放在一起想而已。好，这第一个啊，第一个耶稣在门徒们这个面前展现容貌的一个故事，改变容貌的故事。当然这故事我们可以相信它是一个显现的故事，跟这个耶稣受洗跟耶稣步行海面都是一样的，让门徒们至少经验到一下，在跟耶稣来往时经验到他的一些神性的特质或神性的本质。但门徒们能够经验到多少，能够领悟多少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没有在文字上多做发挥。好，这是这个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接着呢，就是我们看第十到第十三节，在下山的路上。好，门徒们就问耶稣，那么为什么经师说厄里亚应该先来呢？啊，耶稣回答说，厄里亚的确要来，而且要重整一切，但我告诉你们，厄里亚已经来了，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对待了他，照样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门徒这才明白耶稣给他们所说的是指洗者若翰。好，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在马尔谷还是有这个前面那个模型还是有，在马尔谷在耶稣的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他们下山，马尔谷这么写的，在第九章的第九节哈，就是一样的，就是说，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把所见的告诉任何人。好，然后呢，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讨论复活啊，这个呢在马窦没有写。然后呢，他们就问耶稣了啊，跟马窦是一样，说为什么厄里亚应该先来？为什么经师们这么说呢？耶稣说，厄里亚固然要先来重整一切，但是呢，经上关于人子因受许多痛苦被人轻慢是怎么说的呢？好，这边这个厄里亚固然要先来重整一切啊，这个是这个马窦也有的，马窦在第十一节有，对不对？然后呢，马古所写的这个啊，就是但是经上关于人子因受许多苦被人轻慢是怎样记载的呢？这个马窦就删掉了哈。好，第十三节呢，马古的第九章十三节，耶稣他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厄里亚已经来了啊，人们任意对待了他，正如经上关于他所记载的哈。基本上说跟第马窦的十二节是差不多一致的。然后就有趣的是，你再看这个马尔谷呢就结束了啊，第十四节他们到山下了，对不对？可是呢，马窦呢这边第十三节加了一句话啊，门徒们明白了，好厉害，对不对哈？明白讲什么意思？你看见再怎么看见啊，这个马窦对门徒们是比较友善的啊，就是马窦的版本里面，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对耶稣的话不敢讲完全懂，但总是有点领悟，有点领悟，这是小差别。你就比这个明白，你把它稍微圈一下，这是马窦的特色，你可以慢慢看，慢慢更明白。好，我们看这个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啊，这个十到十三节四节经文里面是耶稣跟门徒间的一段谈话，还是那三个门徒，应该是我们可以说在下山的时候边走边谈嘛啊。那整个叙述是在山上改变容貌啊， 之后他们呢一起下山，然后呢他们在跟群众还没有相遇，还没到山下面，在路上谈话啊。那主题是那个厄利亚的先知，在当时在山上耶稣改变容貌时显现出来的啊。可能在整个的犹太的传统里，我们说已经有人在谈厄利亚再来。我们也知道，在整个的圣经传，厄利亚是被火马车接走的，没有死嘛，对吧？好，再慢慢谈这个谈话，我们就可以看见，至少在这个耶稣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这是已经在犹太一个很流传很广的传统了。那现在他们三个门徒看见厄利亚出现了。对他们应该有一个特别的提示嘛，对不对？厄利亚要来哈，为什么他要先来？是不是就是那个先来的已经发生了？问这个问题嘛。好，那么这个是所写的东西。那厄利亚要先来是哪来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在马拉基亚先知书，我们大概已经跟各位提过好多次的，在马拉基亚第三章一开始嘛，天主呢让先知说话，看啊，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的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看他来了。万军的上主说，但是他来临之日有谁支持得住？他显现时有谁能站立得住？他像炼金者用的炉火，又像漂布者用的炉子。好，这段话马拉基亚第三章的一到二节哈，它是显示什么？先知预告什么？天主快来了，来呢是审判啊。在他来审判之前呢，会先派一位使者来。当然，这个使者是怎么样？是帮人们能够做好准备啊，告诉他们天主要来喽，再不准备，那就炉起来了。乳汁嘛，对不对？要烧掉了。当然是还是天主不会为了惩罚而来，总给人先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派一个先知，派一个使者。那这个使者是谁？他没有写啊。到了这个马拉基亚的结尾啊，第三章的结尾啊，在23到24节，我们今天就是很清楚的，在学者们都说的，马拉基亚结尾的那几节是后人加进去的啊，不是这个原始的马拉基亚先知书啊。那在马拉基亚第三章的23节说，看啊，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们这里来。好，这个我还是天主嘛，借着这个先知的口说的。好，在这个伟大的日子要来临之前，这个伟大的日子在第一节已经预告要来嘛。啊，在这个结尾说来以前呢，我派先知厄利亚，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只是派一个使者嘛，对不对？现在提了名字了，那你把这两个对照，第一节跟第二节跟23、24对照一下，那就等于这个那个使者就是现在的厄利亚而来嘛。他怎么样？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临时以毁灭律打击这地。就让这一个父子的家庭都能够和好，但象征是一切的人和好，或者那个应该把它更好的理解是怎么样？父亲是天主，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皈依天主，啊，那这时候怎么样？当然就没有惩罚的问题了嘛。啊，这大致的最简单的了解方式。那这样的一个延续就是很清楚的，当时的人们啊，就已经慢慢的明白，在这个犹太的背景里面，把这一个天主来之前那个前驱就理解成厄利亚。那这个理解方式呢，一直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呢，是他们已经形成共识了。那大家都这么懂，所以当时怎么样，犹太人就会期待厄利亚来什么重整以色列啊，重整以色列，这是马窦第17章11节说的重整一切啊。耶稣说厄利亚的确要来，要重整一切，啊，这个当然在马古都已经写过了，很清楚，这耶稣在已经表达了当时他们整个的犹太社会共同的那个氛围，那个宗教的期待里面。那初期教会呢，在耶稣的复活的事件光照之下，当然就重新去领悟了嘛。他们发现耶稣是天主，天主已经来了，对不对？那这个耶稣来之前是谁呢？就约翰， 就很自然就把这个弱汉就理解成这一个他们在圣经里面所预告的那一位厄利亚。厄利亚是一个图像，不是他本人，有一个人没有厄利亚相同的精神，所以就不会奇怪马窦在描写弱汉的时候怎么样，他的出生的穿着，他的衣服，他的生活的方式，就是跟旧约厄利亚是相符的，就已经有这个一个描写。所以对初期教会就是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是，那么这个情况啊，就是跟人子的苦难跟死亡怎么融合？因为这边我们读的马拉基亚是光荣的战胜嘛，啊，是，你就把一切的坏事通通除掉，那可能就是他们要明白，就是那耶稣怎么样呢？耶稣给门徒的答案，说你们看看弱汉，啊，弱汉是前驱。如果你把他这把弱汉解释为厄利亚，就知道，那么这个弱汉就已经跟马拉基亚的那一个先知不太一样，啊，他就是已经怎么样？他用他的死亡来为天主铺路的，啊，所以当然，那耶稣怎么样？他也一样，啊，成为人们啊任意妄为的牺牲品，所以弱汉的生命的结局也成了耶稣的生命结局的前驱或者是象征。这是一个简单的理解，把这个马拉基亚过去的期待里面，然后转变成了耶稣生活里面的真实。所以在耶稣的事件真正完成之前，人们就很难去想象，啊，在他们所读的那一个古老的先知书里面，居然是要这样来应验的。你从字面上来看，这是天主要打遍天下的嘛，打败一切敌人的。那么结局怎么样呢？天主的确打败敌人了。我打败敌人的方式是让人看起来他自己先败，啊，死亡嘛，这是人们想不到的，啊，这是讲的那个最根本的奥秘，啊，很特别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说这是这个马窦的版本里面，但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这个初期教会他们把这个弱汉啊去理解成这一个厄利亚。那在弱汉他自己的宣讲当中，我们看他的整个的用词啊，其实跟这个马拉基亚第三章第一点就很像的啊，比如说那个斧头要砍到那个树上，你在等对不对？那个麦，那个先，那个麦子，那个麦穗要到了火里要去烧了，对不对？那个圆圈要烧了，对不对？那谈都是那个审判的图像了。所以你可以看若汉他的理解，他真的是把自己理解成了一个上主前的那个使者了。那对他而言，我们可以想，在历史中的那个若汉，啊，他所理解的是，他就是这一个。神来以前的铺路了一位，那他为谁铺路呢？为天主自己啊，就不是耶稣了，就他就是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那个神，就是这一个马拉基亚第三章一开始那个上主，在上主的要来临之前，第三章第一节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那个我是天主自己嘛，这应该是若汉的理解。只是若汉他在历史里面啊，他先去世了，对不对？他被监禁，然后耶稣开始公开生活，他被砍了头，耶稣的生活他基本上在监狱里面听过一点点，他根本没看到我全部啊，对不对？所以是初期教会帮我们重新回头看，我们才能明白这一切，我们这一切的故事。所以你知道，活在这个晚一点还觉得好处的，对不对？就希望我们能够看明白了，能够真正的相信。好，那我们再比较一下马古跟这个马窦的版本。我们前面说了嘛，马窦就是很清楚啊，耶稣讲话门徒明白啊，但是马古的写法呢，其实我们看没有这个明白这个字，就是突然间好像就结束了啊，就是耶稣说第马古的第九章啊十三节，厄利亚已经来了，人们刻意对待他，正如经上关于他所说的啊，就结束了。就是没有下文，没有门徒们的反应，所以可能对门徒们呢还是一个谜，到底什么意思啊还不清楚啊。但是呢，马窦很清楚，门徒明白了啊。好，希望我们也明白吧。好，也是这样子，跟着门徒们下了山，我们看山下的故事啊，第14节啊。当他们呢来到群众那里时，有一个人来跪在耶稣跟前啊，跪下啊，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 他患癫痫病很苦，屡次跌在火中，又屡次跌在水里。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徒跟前，他们却不能治好他。耶稣回答说，哎，无信败坏的世代，我同你们在这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给他，把他给我带到这里来。耶稣遂斥责魔鬼，魔鬼就从孩子身上出去了，从那时起孩子就好了。以后门徒前来对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逐出这魔鬼呢？耶稣对他们说，由于你们缺少信德，我实在告诉你们，假如你们有像芥子那么大的信德，你们向这座山说，从这边移到那边去，它必会移过去的，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但这类魔鬼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够赶出去的。好，这21节是后人加进去的，你看看方括号就比较晚的这个经文在里面，原始经文到20节就结束了。好，那这个叙述还是一样，耶稣下山以后的故事，这个也是马尔谷有写的，而且马尔谷也精彩的多啊，漂亮的多。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嘛，可能在罗浮宫是不是，应该是拉斐尔画的，是不是啊？是不没记错的话，然后在那个博多路大殿有一个复制品，是马赛克的复制品，我还记得是进正门左前方有一个复制品，非常漂亮的，不仔细看以为是画，它是马赛克做非常惊人的一个杰作，在画这个故事。同时呢，他是把这一个山上改变容貌跟山下这个驱魔是画在同一幅画里面，那个是漂亮的。如果有机会去那个博多路大殿的话，这个是值得好好看一看的。好，那么现在马窦呢是一样的，跟随着马尔谷在一样写这个故事。耶稣跟门徒们下了山呢，他们在山下治好一个年轻人或小孩子啊，那是一个患有癫痫病的。但是马窦的版本与马尔谷就缩减了很多啊。那这我们已经碰到好多次了，马窦就是在接受马尔谷的故事，然后用在他的作品当中，他常把很多这些细节哈、啊、就删掉了啊。譬如我们知道那一个，把这个魔鬼驱逐到猪群里面的故事啊，在马尔谷第五章啊1-20节，用了20节的经文啊。马窦呢在第八章28-34节，只用了7节经文就掉了。还有故事我们知道是耶稣去治好那个会堂长亚伊诺的女儿，然后还没到家，他以前死掉了，变成复活那个女儿。然后呢，这路上还有一个什么患血漏病的妇女来。对不对？一样的，在马窦第五章21-43节，啊，有花了23节的经文写的，啊，那马窦呢，在第九章的18-26节，啊，总共只用9节经文，一半都不到，啊，这是一个马窦的很特别的一个在采用马尔谷中，可以说，所以你读马窦，其实有时候就太干枯，那细节都不见了啊，要演话剧的话。马尔谷的版本比较合适啊，给很多精彩的人们用。好，所以这个文学上是很明显的，但是那你的差别在哪里？很清楚，你看在马窦呢，他的写法比马尔谷少啊。那马窦其实他只是把重点怎么样转变成教导门徒们，说门徒们缺乏信德，他讲这个。那马尔谷讲那么多细节呢，当然是怎么样要强调耶稣的这个奇迹的作为那么伟大啊。我们知道，因为马窦对我们说对门徒们比较友善嘛，但是他一直教门徒们啊，门徒们信德不大，但是还可以教，对不对？马尔谷是门徒们反正这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强调耶稣的伟大，或者这个差距太大，所以在马尔谷呢，他的从文学上来看是个奇迹故事，在马窦呢，他其实是一个奇迹故事包装的一个教导故事。要教门徒们的啊，讲的重点当然是重点是信德啊，包括怎么驱魔怎么样，要靠着信德，靠着守斋才可以做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见马窦他这么一个简单的跟动，他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啊，让整个的主题是什么？要引领门徒们怎么样？要怀着信德。那当然你知道吗？干什么？准备好他们要面对耶稣下面有十字架有苦难。 马窦这个对门准备是蛮仔细的这样子。好，那么整个故事呢可以分成两段，前面是14到18节嘛，就是耶稣治好那个患癫痫病的亲，然后是耶稣跟门徒的谈话。好，那么在马窦的版本里，我们注意到耶稣跟门徒的谈话虽然用了两节，但是次数非常多，这两节是篇幅非常大的内容里面。但是呢，这个在马尔谷，我们看马尔谷的结尾就好了。马尔谷的结尾在第九章第27节，耶稣拉起那个孩子的手，他起来。对，然后呢28节，耶稣进到屋子里面，门徒就来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魔鬼赶走，也是说这一类呢非用祈祷跟禁食不能赶，就结束了啊，就结束了。可是我们看见这个马窦的写法呢，是因为你们缺少信德。20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问你们信德有芥菜籽那么大，你们可以移山的。看见那个差别了吧？那其实马窦是他还是怎么样？耶稣还在教门徒的，当然对门徒们有一些，你说有点小小的指责，但是他还是坚持着要教门徒们啊，在信仰上成长。好，这个故事的主题是应该是那个患病者的父亲，跟这个病人其实一直没有说话嘛啊，这个父亲来啊，在耶稣前跪下，然后呢呼喊耶稣主，我主啊。好，这其实已经是一个信仰的表达了，跪下是朝拜神的一个表达，那知道。好，那这个父亲是当然是一个忧伤的父亲啊，因为孩子生病很难过，他求耶稣来治好他的孩子的病。好，耶稣的回答一开始先说这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哈，就是无信败坏的世代啊，当然是强调当时人信德的微小，你当然可以包含这个门徒们啊，这样子。那我们注意到哈，这个马古有说什么？说这个父亲呢跟耶稣说，我先求过你的门徒们啊，这边是很简单，就16节说，我把他带到你门徒跟前，他们却不能治好他啊，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在马古的版本里面写的精彩的多。马窦是很简单提了一下。好，那么耶稣谈这个无信败坏，包含讲门徒们没有帮他治好等等。好，然后呢这个是接着这个父亲怎么样，他因为先求过门徒不行，那当然的门徒我们知道是耶稣跟这个三个门徒之外的别的门徒，好，他们无法成就任何事。好，那耶稣的叹息，唉，叹气，深深叹一口气嘛。当然可以说为下面就做好了准备好。怎么耶稣怎么样？耶稣驱魔很简单啊，就斥责了魔鬼就成功了，就成就了一切啊，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魔鬼就赶走了啊。那马尔谷呢对这一个整个的叙述，有耶稣跟那个父亲的对话蛮精彩的，我们读一下马尔谷第九章20节开始啊。你看，耶稣问父亲说：“啊，这事情发生多久了？”好，前面是这个20节还描述一下魔鬼让孩子在打滚吐唾沫，对不对？癫痫病，耶稣问啊，这事情多久了？他说：“从小，啊，魔鬼屡次把他丢在火里跟水里害死他。但是你若能够做什么，你就怜悯我们吧，帮助我们吧。你若，如果你能。”啊，如果你能，哎，可能你不能吧。如果你能，好，意思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你看怎么现在耶稣教的是叫这个人要信啊。好，那这小孩子说，这个孩子的父亲说，我信啊，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你们记得吗？我们在前几有一个信德年，你还记得吗？这是个主题那句话啊，对不对？好，我信啊。啊，请你补助我们的不信。好，然后呢耶稣看见群众都跑来了啊，就斥责魔鬼说，又聋又哑的魔鬼，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再不要进入他内。你看马古就是要强调那个奇迹，对不对？在大家都看着耶稣才行奇迹，大家都跑来看，耶稣还要做一下，有这个味道嘛，对不对？25节哈，很注意到，所以你看这些话呢，马窦都省略掉了，因为他真正关心是下面第19和20节，他关心的是耶稣的教导，不是那些细节啊。 啊，这是你可以看注意到那个作者那个整个的写作关系，其实比较一下是其实蛮清楚的啊。但是好，那么第十九节呢，门徒们私下来对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逐出这魔鬼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缺少信德。因为你们缺少信德。那你看呢，前面这个耶稣在马太版本里面没有提到信德这个字嘛？啊，只有十七节骂这个世代没有信德。啊，但是前面在马古版本里面也那个信德这个字也出现好几次了，对不对？你若能，那你信就可以了。然后怎么讲？好，那现在看马窦很简单的耶稣的教导了，所以这个是十九跟二十节是整个故事的重点啊，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当然就包含对我们今天整个教会信仰团体的教导里面。那这个信仰团体呢，从这个故事里面要能够提出来的一些真正的哈，就说要克服自己的小信德。那其实小信德或信德不够，在马窦福音这个主题出现非常多次了。在第六章里面就有过，在山中圣训讲过，第八章也有，十四章、十六章都出现过，这是一个主题一直重复出现，在整个的马窦的福音当中。好，那么这个门徒们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马窦的门徒跟马古的门徒不太一样。马窦的门徒呢，他稍微还是会去问耶稣怎么办啊？那他们呢，在马古呢，就是基本上是他的门徒心很硬的。不相信，马窦只是说可能有点怀疑吧，这个味道这样子啊。好，那么这些门徒呢，是在耶稣世上的行动当中啊，他们要看见耶稣的尊高的神性，只是呢不能够完全明白的啊，他们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去经验啊，但是呢不至于完全不懂，也不至于这个马上明白，所以要真的要怎么样，要到耶稣复活后。啊，这样到真正复活的显现之后，这是马窦报道，我们大家可以看见嘛，马窦的报道是信德是要慢慢成长的，慢慢要学习的啊。那这边呢，关于这个信德的话是，如果谁哈、啊、信德跟芥菜籽那般大啊，就可以移山啊。那这当然是一个强一个，就是个很吊诡的一个比喻，它大概是要显示什么？显示门徒们的信德非常小。用芥菜籽还不到，还不到。比喻当时一个，就是可能当时那样那个希伯来的语言那个语言的风格是这么表达的。当时好，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信德够大，还可以移山。在二十一章哈，马窦的二十一章又出现过一次，是耶稣进了城之后，其实那一棵被耶稣诅咒的无花果树真的枯掉了嘛，对不对？伯多，哎，你看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信德就知道了啊，但移山都可以。我可以跟各位大概提过，就是刚才讲是圣方济有用这个故事啊，就谈的有信德那个山，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的各种诱惑啊，有信德就可以把它移掉，啊，清楚的。好，那这边是很清楚的说怎么办呢？该跟祈祷结合在一起。那祈祷什么意思啊？当然是相信的人。才祈祷嘛， okay， 我们的麻烦比较是我们去祈祷也不相信，特别麻烦，就是你可以假设，如果说我们求神，如果我不信，我求什么呢？啊，我这个等我大家都要去思考。这边谈的是直接，这边到圣经不能讲我们今天谈的一些神学的语言了哈，它就很简单，就是那么你祈祷就是信德嘛。那就会实现。所以这一类的魔鬼为什么你们赶不走？你们没有求天主啊，你们求就可以啊。当然这个非常简单，可以这么理解。好，这边我们知道在第十七章的二十节啊，其实这边并没有直接跟这个祈祷这个字连结在一起了，所以这二十一节应该是后人啊加进去的解释啊，谈那个信德就是靠着祈祷，然后怎么样还靠着什么守斋戒啊，祈祷跟斋戒就联合在一起就可以。这应该是第二十一节是比较晚期的那个圣经的抄写员啊，他们大概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基督徒生活的实践，已经包含他们日常的祈祷、他们的斋戒。他们在读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加进去了啊，加了个注解啊，这个信者靠祈祷跟斋戒， 那这个味道就写进去，这是一个可能性啊。这今天在这个经文的研究是这么说的。好，这是这个第十七章的三个故事啊。耶稣在山上改变了容貌，然后呢，在下山的路上预告这个他们在传统上所说的啊，在天主来之前，墨西亚来之前呢，厄里亚会先来的。厄里亚已经来了，就是他们在历史里面所经验过的弱害喜者。然后是在下山之后，这边这个故事在这边剩下治好一个患了癫痫病的年轻人，是父亲来帮忙求的，所以父亲的信德可以让孩子得到了治愈。那么看下面的故事，其实从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啊，跟第十八章应该是已经跟前面是另外一个段落。我们跟各位说过，就是耶稣从腓立波的凯撒勒亚事件之后，他开始要走嘛，要走去耶路撒冷。在路上他三次预言会受苦受难复活，这三次预言是很好的一个段落的分隔的方式。所以我们到第十七章的二十节，我说是刚好是接在第一次预言之后的事情。那么在二十二节是开始第二个预言，我开始第二段。我们先看这个小故事，先看这个第二次的预言，22-23节，非常短的一个耶稣的苦难预言啊。好，当耶稣同门徒在加里勒亚周游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人子将被交于人们手中，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必要复活。”门徒就十分忧郁。好，那么这个。在马古呢还是一样的继续写的，马太里面还是跟着马古写的。我们看马古第九章啊，就是耶稣说的那句话第二十九节啊，前面故事的结尾，这类的魔鬼靠祈祷跟禁食否则不能赶出去。好，然后三十节啊，他们从那边起身经过加里勒亚啊，耶稣却不愿意让人知道。好，这马太是一样说在加里勒亚周游嘛，对不对？好，因为呢这马古的耶稣说他不让别人知道，因为他要教啊，他开始教门徒。三十一节他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啊，为人所杀，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必要复活。”好，过了三天跟这个马窦的第三天啊是不太一样的啊，那第三天是很精准的那一天，过三天之后第一天不一定。好，然后呢第三十二节很大的差别啊，马古写的是门徒不明白，又不敢问他，怕，对不对？那马窦怎么样呢？门徒忧郁，他们 听懂了，对不对？他们就很难过，哎，你干嘛要这样呢？好，小差别的，蛮有意思的。好，这个耶稣第二次的预言啊，那么现在是怎么样？在第二次的预告啊，你们。人子啊，跟这个天主是一个很清楚的对比。这个人子是直接在二十二节出现啊，这个天主那个字没出现，那个意思在第二十三节说，第三天他必要被复活啊，那个被动语气我中文没办法翻，那个被就是天主，所以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在这个文字里面，这边第在马窦的第二次啊。这个预言里面就是已经很强烈的这个对比啊，天主是隐藏在那一个神性的被动语态当中啊，这是我们中文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遗憾啊，因为中文不太用被动语态，所以说我们在翻译就是非常困难了。中文的翻译说第三天他必要复活，文学上是合理的，可惜呢就失去了神学的意涵，这没办法，这语言特色，我想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啦，这样子。好，那么这个第一次预告里面呢，在马窦的第一次是在第十六章二十一节哦，还采用了主动语态啊。那么现在呢是用被动语态的必要被复活啊，这是一个很强调的跟那个人子、跟耶稣这个人、跟这个天主做了一个简单的那个对比啊。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不用就也没什么可以太多可以说，只是我们前面跟各位提醒过的。那马窦的描写呢是。门徒们呢是他们不敢讲完全明白了，但是他表现是跟这个马古的写不一样，说又不明白又不敢问啊，又害怕 也不敢问，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一般老师常有这种经验，学生们就想问不敢问，不明白不敢问的东西。好，那么这边是那这个优越，我们知道它应该是有点，因为优越是个情感的表达嘛，应该是对内容的讲法。好，那这一次我们注意到是博多罗呢没有反抗，他也进到优越当中，不像前面第一次是说主千万不可，对不对？他几乎想要抗拒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下面的故事，也是博多罗的故事，24、27节。好，他们就到了格法翁啊，我们知道了，从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往南走嘛，对不对？就是可以说，假如沿着约旦河的话，他先到加利利亚湖边，那边就有格法翁，他方向还是往南的，还是往这个耶路撒冷走去，但还距离还远啊。那格法翁收殿税的人来到博多罗跟前说：“你们的师父不纳殿税吗？”博多罗说：“自然纳的。”他一进到屋里，耶稣就先对他说：“西满，你以为怎样？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呢？向自己的儿子，或是向外人？”博多罗说：“向外人。”耶稣对他说：“所以儿子是免税的了。但是呢，为了避免使他们疑怪，你往海边去垂钓，拿钓上来第一条鱼，开了他的口，就会找到一块斯塔特，拿去交给他们，当作我和你的殿税。”好，这句话到底博多罗会不会懂啊？儿子是免税的啊？我想我们就从这个文字上来看，我们说他懂的可能性是应该有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前面有一个这个步行海面的故事嘛，对不对？大家都朝拜耶稣是天主子，然后呢，有我们刚才这个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故事，博多罗在场的嘛，天上有声音说了嘛，这是我的爱子嘛，这边还是可以，就是算下来可以懂这个这样理解的方式。好，那这个故事啊，也是一样，关于博多罗特别的故事，也是只有马窦才有。啊，跟那个步行海面，不都是也走海面一样，那个是一样，有很多地方是马窦特别的可以看见，他特别关心这一个门徒的这样子。好，那当然是对这样的信仰团体做出一个很特别的教导，是关于这个博多路的身份啊。好，那么对于马窦而言，在马窦团体嘛，这个传统里面呢，博多路应该是最可靠的啊，最跟天主、跟耶稣最接近的啊。有最有权威的一个耶稣门徒的传递下来的一个讯息。好，那什么是殿税啊？这是在耶路撒冷圣殿存在的时候啊，那么犹太他们就规定啊，除了司祭以外，年满20岁都要缴纳的税金啊，人头的按人头税，对不对？那么是每一个人是半个薛克啊，那么半个薛克呢，就是一个斯塔特，一个说是两个达马。一打马呢是大概是当时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对，就算是话说是他一年要缴2天的工资，要给当作殿税，为圣殿，为这个圣殿的一切的花费嘛，包含那个勒位司祭他们有需要的一些生活费都在内这样子。好，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殿税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圣殿毁就结束了，没有？那圣殿毁了，罗马帝国他们。是攻占了耶路撒冷，毁了城，毁了殿，对不对？但是呢，殿税还是要缴的，缴给罗马神丘比特这个坎普托尼拉利努斯啊，还是收的，收宗教税还是有的，在收钱啊，这个是。那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传统是怎么讲呢？是自由捐献嘛，对不对？你讲自由捐献啊，是个讲法嘛，对不对？像我们像我们方济会，对不对？我们方济会每一个人缴人头税的，交给总署。方济会，我们按我们这个省多少人，按人头要每年要缴。总署没有钱啊，总署不是生产啊，它是一直在服务的嘛，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宗教上大概都是一直会实现下去的了啊。好，那么对耶稣的事件这边哈，那么在耶稣事件之前缴殿税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了啊，在耶稣事件之后啊。在这个圣殿还没有毁灭之前，耶稣在讲是，我们讲是30年耶稣去世，对不对？那70年圣殿毁灭嘛，那在这个时期，这些有很多人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譬如我们想想看耶稣的一句话好，对不对？现在我们在朝拜天主，不在这座山，不在那个殿，我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那么基督徒上要问嘛，那还要纳殿税吗？会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了。 所以这大家可能在这个背景里面慢慢的会形成在初期教会里面有这些事情会发生的冲突，这可能是马窦把这个故事编在福音里面，可能真正发生过的一些初期教会基督徒他们在生活实践上碰到的一些问题啊，这可能是这我们去猜去想这个事情，为什么这边会提讲这个故事。好，那么人们问伯多禄说，你们师父那不，他当然那啊，这个是你看那个讲得太快，对不对？当然不经思考嘛，对吧？好，就伯多禄直接回答那个收殿税的人，耶稣他是应该会缴纳的。好，对伯多禄而言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也可能是不知道，可能是觉得面子啊什么不都可能，对不对？但是呢这边却给了耶稣一个机会啊，给了一个教导，或者说给马窦一个机会，让我们再一去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好，所以说天主怎么样，他的独生子啊，跟这个君王跟王子套用在现实生活上做了一个比喻啊，这很就在人间的王国制度下啊，国王的儿子就没有纳税的义务了。那么现在是，那么天主的儿子呢？啊，理所当然怎么样，也就免除了给天主的殿宇啊纳税的义务。但是这么一个教导，我跟你讲哈。好，可是呢，耶稣又说怎么样？但为了让怕别人啊去责怪你怎么样，还是缴了啊。就是可能这个最简单的一个责怪是不要让耶稣现在身份怎么样成为一个冲突啊，就是说我不缴。我跟父同体，我是一体的，我是什么圣殿的主人啊？那可能当时就打翻了天了，对不对？好，这边没有，就是没有这边的快啊。好，所以马窦应该是很简单的继续的叙述。那耶稣呢？他缴啊，怎么样？还很贴心的帮伯多禄也缴了啊。但我们当然知道嘛，这个当然不是出于义务，而是怎么样？他愿意。而且呢，耶稣怎么样？用一个小小的奇迹，啊，让这个伯多禄可以明白，啊，让这个怎么去明白？怎么他们真的是愿意缴纳的？耶稣听着，他也愿意缴纳。好，这当然是一个来自于神性的一个正义的奇迹，对不对？那其实你说在那边随便就马上就要拿钱，也还不是一件太简单的事情嘛。对，好，所以现在是耶稣在行奇迹的时候呢，他说怎么样？说要缴纳这个殿税，说不要让他们疑怪啊，不要他们感到那个怀疑啊、奇怪啊怎么样？这边我们可以看看啊，伯多禄的态度可能在当时怎么样，让这个初期教会在那样的一个这个宗教的这个改变，他们这群基督徒在一方面有传统的犹太的背景的连结，现在有一个新的哈，有基督信的启示，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张力当中啊，马窦怎么样把这个叙述安排在什么这个信仰团体当中，说他们怎么样，基督徒身为天主的子女啊，他们当然享有高度的自由，可是呢在使用这一个自由的时候就不要太脱离现实的时空环境啊，就是你说你当然就是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走得太极端啊，就是在一方面享受这一个天主子女的自由，但在现实生活里面不必去搞革命啊，或者但是能够缴税就缴税嘛，这个圣殿这个宗教的老传统呢也不是一个真正什么太严重的不对的地方会做的，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说取得一些平衡或妥协啊，其实本来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嘛。啊，这个是需要点智慧了，有点智慧。有时候这争什么东西要争到什么千秋万世，还是看看这个现实情况如何能够比较好的暂时性的处理，然后慢慢的，我们中国人说的事缓则圆嘛，这样的讲法里面都有可能。这大概是这个故事里面能够给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启发。我们来看，但我就觉得说很简单的是，你可以看见耶稣这个没有怪伯多禄的意思嘛，哈，教他一下。你说徒弟说错话啊，不懂这个事，当然是要纠正啊，纠正同时怎么样，还帮他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蛮亲切的耶稣。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了第十八章，是另外一个耶稣在马窦福音的版本当中呢第四篇 他的谈话，我们就下一次这个各位继续。今天到这个地方，这谈话是另外一个段落了。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各位，晚安。